兄姐妹早安。那我们再有点祷告。我们的主，我们敬拜感谢你，你的宝座是施恩的宝座，你常常愿意施恩怜悯我们，如同母鸡召集小鸡，常常召集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啊，今天你又一次聚集我们，主啊，你要来施恩于我们。我们知道，主啊，我们的力量，我们的好处都在你的里面。主啊，我们愿意向你说，我们心要向你敞开，你来帮助我们。主啊，你知道我们所处的世代邪恶，你也知道主啊我们的处境艰难，因此主啊，你就把你的圣灵中的祷告，主啊，你圣灵中的劝勉、安慰、连续，主啊，恩典，主啊，你要来赐给、赏赐给我们。愿你今天圣灵在我们当中掌权，说出你要向我们说的话，也让我们有聆听的耳朵，我们都能够听见你自己的声音。主啊，我们仰望你，我们在这里仰望你，不管听的讲的，主，我们都仰望你自己亲自的来服侍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根据教会的传统，一般都认为说这个雅各，使徒雅各，就是写雅各书的这个雅各呢，是一位祷告的人。有人称他是说他那个常常跪着祷告，所以那个两个膝盖呢像肉头皮一样啊，说是他常常祷告。不过我们相信保罗也应该是一个祷告的人，因为他讲到说我用心灵侍奉那位主啊，那这必定在他的侍奉的当中他有很多的祷告。在圣经的里面，圣经在监狱，这个称为监狱书信，以弗所书、哥罗西书、腓利门书跟腓立比书，在这三本的四本的书信里面有记载过他四个祷告，当然是在以弗所书还有腓立比书跟哥罗西书啊，记载过他四个的祷告。那我们今天要特别来看他的祷告。我相信当时当他被囚的时候，他不再像从前能够站在很多人的面前向很多人传讲神的话语，他只能一对一的跟那个跟他捆锁在一起的那个兵丁一对一的传道。那么他心中一定为着教会有很多的负担，这也是他在他的书信里面告诉我们的。那么因此呢，他就为着教会在那里常常在那里流泪祷告。那我们今天就要来看记载在腓立比书第一章保罗向着这个腓立比的一个祷告啊。腓立比这个教会呢，如果我们回到使徒行传的话，我们知道这个教会呢是整个欧洲整个西方的教会第一个教会就是腓立比教会啊。我想这样讲一下，大家可能心中对这个教会呢会更印象更深一点啊。我们今天所有欧洲的教会第一个教会就是腓立比，就是在这个地方。那么记载在使徒行传，当保罗完成他第一次的宣教旅行以后呢，使徒行传第十五章记载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在教会历史上就是耶路撒冷的会议。在耶路撒冷的会议的里面呢，保罗跟巴拿巴到那个地方跟称为教会柱石的雅各、约翰、彼得啊，还有那边的众弟兄报告了神在外邦人当中所行的神迹奇事。那么大家在那里很受的激励，并且呢，当时也有法利赛教门的人，他们因着律法跟恩典的这些事情的一些争论呢，在那边起了一些争论，所以那边就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耶路撒冷的会议。那么过后呢，在十五章的末了呢，他们又保罗跟巴拿巴又回到安提阿，那保罗就约巴拿巴再一次的要做他第二次的宣教旅行。不过当时因为他们为着马可这件事情，如果大家记得的话哈，马可在第一次宣教旅行的当中曾经半路回去，所以呢保罗就认为说不可以带他，那么巴拉巴认为说应该带他去，所以他们两个人意见不合就分开了啊。所以这个那个第二次宣教旅行呢，一开始呢保罗跟巴拉巴两个人就分开了，保罗就拣选了希拉，从陆地上走了又往上走哈，走到土耳其的边境。那么巴拉巴带着马可呢就到了基比路，坐船到了基比路，就是现在的塞浦路斯。那保罗到了那个以弗所，然后就再往上走的时候呢，我们记得那个地方呢就有所谓马其顿的意象。那么这个大家可能都，如果你稍微对圣经稍微有一点点 很浅薄的认识的话，你都会记得这几件事情都是很大的事情啊。有马其顿的意向，当时他是想要往亚洲走的，但是神的灵不许，所以呢就又有马其顿的意向，因此他就坐船从特罗亚坐船直接过了爱琴海，到了希腊这个岛上。那么第一个城呢，就是腓立比这个城。我们记得当时在腓立比书，在使徒行传第十六章一开头就有记载。当时他们在进了城以后呢，那个地方就知道说在河边有一个祷告的地方，并且有一些敬虔的妇女在那边祷告。他就到那个地方呢，去向那些敬虔的妇女讲道。其中第一个人叫做利迪亚，就是卖紫色布的这个人，跟那个阮彪的女儿同名哈，叫做利迪亚。那阮彪的女儿跟他同名哈，应该这样说。所以这个人呢，就成为第一个信主的。那他信主了以后，马上他一家人也信主了。那么后面又有一件事情也是大家很能记得，就是保罗跟希拉被关在监狱的里面。当时半夜的时候呢，他们两个人唱诗祷告，地就震动了。后来呢，那个监狱的门就打开，锁链就脱开了。这个禁足啊，差点要自杀。后来保罗叫他们不要自杀啊，就把福音也传给了禁足。那么有一句经文大家都记得了，就是至于你和你一家就必得救，就是发生在那个地方啊。所以这个是保罗第二次的布道旅行的一开始啊，建立的这个教会就是腓立比的教会。在保罗在往后保罗的宣教的过程当中，这个教会一直的支持保罗的那个服事，一直在金钱上啊，在那个金钱上物质上面支持保罗服事。而且实际上保罗也只接受这个教会的那个馈赠，这个教会的供应。这个教会呢是不是很有钱我们不知道，实际上可能没有，因为在哥林多前书呢曾经记载说，马其顿的教会呢，他们乐意捐献，并且是照顾在极穷困的当中还是乐意的奉献啊，而且是高过于他们所能奉献的。所以我们看到说这个保罗跟这个教会呢有很深密很亲密很深的一个关系。那么到了使徒行传一直记载到第十八章，保罗的第二次宣教旅行就结束了。在这一次的旅行当中，他曾经在哥林多住了一年半的时间。那么后面马上又接着第三次的布道旅行，当然他有回到那个耶路撒冷去了一次啊，然后第三次布道旅行。到了第三次布道旅行以后呢，他又再一次的路过腓立比。那么这也是腓立比书这本书之前保罗最后一次见到他们。那么到了保罗第三次布道旅行结束以后呢，这个已经到保罗生命中服事主的第差不多20年的左右，就是到了主后第57年左右。那么在那个时候呢，他又回到了耶路撒冷。就在那次的回到耶路撒冷呢，他就被囚了，他就被抓了。我想那如果要讲一下的话，我们也可以稍微复习一下那段的历史哈。保罗到了腓立比，到了那个耶路撒冷以后呢，他带着他的一些的同工到那个地方。那么后来他要到圣殿里面去献祭，有人就认为说他是带了外邦人，那些犹太人哈，以为说他是带了外邦人进了圣殿，因此呢就。整个城和城就耸动了。所以当时保罗在耶路撒冷被囚的时候呢，并不是外邦人去跟他为难，也不是罗马政府跟他为难，实际上是犹太人跟他为难啊，犹太人想要找他的茬，因为发现保罗的教导呢，在外邦人当中的教导呢，他讲到我们信主呢是靠着恩典，不再是靠着律法。也是因着保罗在神面前的这些领受呢，我们看见早期的教会呢，这个早期的福音呢大大的广传，也因着保罗的努力哈，保罗的三次的布道旅行呢，这个福音呢就传给了外邦人，传到了外邦人。否则很有可能最早期的时候呢，我觉得很有可能当时呢，可能那个教会呢就变成是犹太教的一个分支，又留在那个耶路撒冷了。就是因着神给保罗的开启，神当然也给众圣徒的开启啊，众圣徒当然也当时那个教会的领袖呢也一同的阿们这件事情哈，所以这个福音就传到了外邦，就一直到现在呢就成为全球性的啊，我们就得着了这个福音的好处。那么保罗到了他的，我说过就是说保罗第三次布道旅行已经到了他的生命很高峰的一个地方了，因为他已经圣经里面 我们所知道的13封书信呢，其中有6封书信那个时候已经完成了。那么到了保罗被囚了以后呢，这第一次被囚呢，他曾经有2年的时间被囚在撒该利亚，然后该撒利亚，然后呢又有后来又有2年的时间是被囚在罗马。那么这个就是《使徒行传》最后一章的那一段圣经记载的，他在那个地方足足有2年的时间啊。那我们相信呢，写《腓立比书》的那个背景呢，就是在《使徒行传》最后一章的那一段里面啊，就是他在被囚在罗马的时候呢，他写了这个腓立比的这封书信，写了监狱的这些书信。照着我们人来看呢，像保罗这么有功用的人，这么被神大大使用的人，实际上我们如果去看《使徒行传》，你记得的话哈，保罗那个地方已经记载他身上到后面第三次布道旅行了以后呢，中间有很多的神迹奇事，实在是非常令人惊讶的哈。有人从他身上摸着他的一个手帕呢，就病得医治哈。不过想我如果我们今天城里面来了一个人说你摸着他的手帕那个病会得医治的话，今天这里就空了，一定会都到那里去了，是不是啊？可能就是说他是到了那样一个地步的啊，到了这样的一个生命很成熟很被神使用的一个地步。我想一开始被囚的时候呢，当被抓的时候呢，可能他心里也不知道为什么。照着我们来看呢，我们完全不理解啊。我们想说像保罗这样的人呢，应该多几个才好，多几个福音就更加的能够广传了哈，能够更加的往前去了。可是呢，神却是在神的旨意，神的道路真的是高过我们的道路，神就安排在这个时候呢，他被囚了。那么在被囚了以后呢，你就发现到保罗写腓立比书的时候呢，你如果整本书稍微有点印象的话，你发现说已经没有任何东西已经能够捆绑他了。这个是他被囚的大概第4年了以后。我想他经过了这个4年的时间呢，神的心意在他里面完全的显明了。所以我们知道在这个时候呢，腓立比这个教会呢建立了差不多10年左右，跟我们现在 IEM 差不多一样啊。假设我们把自己 IEM 当作是腓立比教会的话，大概10年前保罗来这边传过福音，那么经过了大概4、5年之前呢，保罗最后一次来过。那么在这封书信呢，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这个腓立比的教会呢再一次差派他们当中的一位弟兄以巴弗提带着馈赠，带着一些金钱的奉献拿到监狱去送给保罗，并且在那里服侍保罗。所以保罗就后来这个弟兄生病了，后来保罗就让他带着这封书信跟提摩太一同的回到这个腓立比啊。所以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光景。那保罗这个教会呢是唯一保罗接受奉献的一个教会，所以保罗跟他们的关系呢非常非常的密切。那么到了那个写腓立比书的时候呢，刚才提到这个被囚这件事情已经不再是保罗好像是囚住他了，虽然外面有捆锁，可是他心里面已经完全没有捆锁了。这封书信的里面呢用的喜乐这件事情用了很多，这个词哈用了16、17次啊，用的这个词用了很多。所以有的人认为说这个书信呢好像是以喜乐为主题的，我相信喜乐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但是我个人觉得这个并不是这封书信的主题啊。这个只不过是衬托出来保罗在那个时候呢外面的被囚这个捆锁之中呢，这个捆锁呢已经不再是他的一个约束了啊，他心灵里面已经得到完全的释放了。还有在最后一章第4章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来，当时他物质上是有缺乏的，但是呢这个物质的缺乏呢也不再捆锁他了。他说我知道怎么样处卑贱，也知道怎么样处丰富，或缺乏或有余，谁是谁在我都可以知足啊。所以他已经这个物质上的缺乏他已经能够超越了啊。还有呢自己属灵的光景，自己属灵的成就，他曾经那么被神大大的被使用，这些事情也不再成为他的拦阻了哈。在第三章哈，他说我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他在那个地方稍微简短的讲到提到的他一些属灵的历史啊，他是可以靠着肉体那个夸口的等等等哈。我们就说他已经知道忘记背后，努力面前，所有的这些好像那个属灵的成就呢已经不再成为他的一个拦阻了。他的目标，他里面有一个很清楚的目标，就是基督，就是主自己。而且他里面呢有一个极大的喜乐， 并且还有一点就是生死也不再是他的捆锁了啊。你知道在第一章的后面呢，他就讲到说，我很难挑选，到底是活在肉身中与弟兄姐妹同在呢，还是去见主，那个是好的无比的啊。但是后面他就做了一个挑选哈。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生死这件事情在保罗的身上也不再是一个捆锁了啊，也不再是一再是一个难处了。我们知道这个时候呢，保罗已经照着我们现在平均年龄比较高了，但是到那个时候呢，保罗已经是上了年纪的保罗了。这封书信是在监狱当中保罗所写的书信的最后一封，所以腓立门书是在这封书信之前写的。那么在腓立门书的里面呢，保罗就说像我这个上了年纪的保罗，所以他保罗已经是上了年纪了。那么我们知道呢，保罗在他的里面呢，因着外面的这个机制呢，他里面得着完全的释放，灵魂体可以说完全的释放，完全得着释放。他在第一章就告诉我们，活着就是基督啊。所以他在那里呢，他只有一个目标，就是要专心讨主的喜悦，并且呢，他在那里呢，他的心灵里面呢，还是关心着从前他所服侍过的，还有包括他没有亲自见面的，像哥罗西的教会啊。他还关心着他们，他还在那里深切地为他们祷告。那么像这样的一个教会成立了10年哈，在那个福音上面跟保罗同心合意的这个教会，保罗心里面有什么样的负担呢？保罗为着他们有什么样的祷告呢？这个就圣灵很宝贵的把这保罗的这个祷告呢，把它记载在这个地方。当然保罗祷告一定比这个更多了哈，我想这个就是他的重心，就是我们刚才弟兄带我们所读过的第1章第9节到第11节。那我们今天要特别的专注的要来看这一段的圣经。我们刚才很简短的提到整个腓立比教会的历史，我们也提到这个腓立比教会当时的一个属灵光景，还有几个点我们还没有提到。这个教会当时可能也处在一些的争执或者混乱当中，因为后面有提到说有两位姐妹呢，他们没有彼此同心，所以保罗说劝大家要为他们劝他们彼此同心。或许当时这个教会呢，也在一些的难处当中，在一些的患难当中，这个是在第一章的结束有讲到的啊，说你们凡事不要怕敌人的惊吓，这证明他们的存轮，你们的得救都是出于神，因为你们蒙恩。第1章的第29节，不但得以信服基督，并要为他受苦。所以保罗在这个地方呢，就劝勉弟兄姐妹，告诉弟兄姐妹，我们这个得救呢，不仅是得以信服基督，而且要为他受苦。你们的征战，所以他们那里有征战的啊，就以你们在我身上从前所看见、现在所听见的一样。所以当时呢，他们可能也有一些的征战，可能也有一些的困难在他们的当中啊。甚至可能他们当中呢也不够的有喜乐，所以保罗一再的劝他们要有喜乐，不要为着外面环境的事情呢要有失去喜乐啊。有位基督徒讲说，我们基督徒最坏的见证就是没有喜乐啊，你最坏的那个广告呢，就是一个没有喜乐的基督徒，你出去整天忧忧愁愁的，那么这个是最坏的广告。你已经信主了，可是为什么你还没有喜乐呢？这个就是很不好的一个见证啊。所以保罗在那个地方一直劝勉他们要有喜乐啊。他说这句话对我并不难，可能我们感觉上刚好相反，因为这个是捆锁的人啊，对他来讲要喜乐可能比我们困难，因为我们没有捆锁嘛。手上没有锁链，可能我们会困难一点，我们会容易一点，他会困难一点。可是保罗想说，这个我叫你喜乐呢，对我自己呢并不困难，可是对你们却是重要的。所以他一而再再而三的告诉他们要有喜乐。那保罗就在那个地方呢，他心里面想到这个教会，他就为这个教会有一个祷告啊。我们刚才读过这段圣经，他说我所祷告的就是要你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的见识上多而又多，使你们能够分别示威，或者说是喜爱那美好的事，做诚实无过的人，直到基督的日子，并靠着耶稣基督结满了仁义的果子，叫荣耀称赞归于神。好，这个教会呢，我们知道这个教会刚才提到的它的这些的背景呢，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这个教会呢 在福音上面跟保罗是同心合意的。所以保罗跟为这个教会祷告的时候呢，第一章告诉我们常常是欢欢喜喜的祷告，好像说晚上如果梦见这个教会他都会笑的。我们如果形象一点来想的话就是这个样子。这个教会呢，而且这个也给我们一个点，我们常常讲说我们要讨主的喜悦，第一章就告诉我们怎么样能够讨主的喜悦。这个教会呢，他们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这件事情呢，很讨主的喜悦，并且让我们也看见圣灵借着保罗说切切的想要见他们，神很想要去，好像圣灵借着保罗好像有表达一个心意，很想要跟他们同在，在他们当中再做一些工作，再有更深的工作。那对着这样一个教会呢，保罗开始就有这样一个祷告，讲说要在爱心在知识上多，要在见识上要多。这个知识呢，有不同的版本呢，就英文版本呢，它就翻译成 real knowledge, true knowledge。就是对神呢有更深的一个认识。我们讲知道这个 true knowledge 或者这个真认识呢，真知识呢，这个真知道呢，在腓立比书，在那个以弗所书也同样用到哈，讲到也是保罗祷告，愿你们就真知道神哈，愿那世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叫你们真知道他。那边就有一个真知道他，那不是那个真的相对，不是假知道，而是对主的不完全的知道。那么这边这个真知识呢，我相信也不是说是假知识啊，而是对主呢没有一个完全的认识。所以当这个教会呢，并不是好像是那个真理上有问题。并不是上他们组织上有什么问题，不是这些，而是他们对主的心意呢还不够有完整的认识，甚至来讲呢，可能对主耶稣基督的那个日子呢，可能还不够有很深的一个感觉。我想这个也是我们身上的一个光景。今天我们活在世上呢，我们有很多的难处围绕着我们，因此呢，我们渐渐的呢，我们会被这些难处呢，所捆绑，我们就忘记我们有一天要在主的面前，有一个耶稣基督的日子，在那个日子的时候呢，我们要在主的面前交账的，我们要去面对神的，这件事情就慢慢在我们生命当中变得好像不是那么的真实。那么这个地方呢，保罗就是给他们，就是为着这些弟兄姐妹呢，就有这样的一个祷告，就是说要你的爱心呢，在知识上，对主的完全的认识上面呢要多，而且呢各样的见识。那么各样的见识是讲到什么呢？是讲到对属灵的一个分辨力，知道什么是讨神喜悦的，什么是神所要的，这件事情上要有认识，对主的心意，对主的道路要有更深的认识。我相信这个祷告也是今天主向着我们，像我们这样的一个教会的一个祷告，也是我们所要追求的。这个结果是什么？这个结果是使得他们能够分别是非，或者是能够喜爱那美好的事。我想这两个意思都是在里面的。分别是非，就是说能够选择做那个最好的一个选择，选择那上好的，选择那个喜爱那美好的事，就是那个选择那上好的。今天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呢，我们对那个上好的最大的敌人呢，并不是不好，而是次好。我们就 settle， 我们就觉得说这个够好了，就停在那里，我们就没有去达到那个最好的。可是保罗借体贴神的心意，就向着这些弟兄姐妹有个深切的祷告，叫他们说不要停留在这个次好的上面，要到最好的啊！因为神是为我们付了最重的代价，所以我们如果停留在那个次好的上面，我们对主就是一个亏欠。神的心意，神的恩典呢，就没有完全的在我们身上被我们享受，被我们彰显出来。我们就是在那个点上，我们就亏欠了神的那个恩典。所以保罗就向着他们就有这样一个深的祷告，教他们要选择那上好的，就是因着他们的爱，因着他们的爱在对主的完全备的认识上面更深，对属灵的鉴别力上面更深，他们能够分别是非，他们能够知道分别什么是对的，什么是神所喜爱的，什么是最好的啊！他们就因着那个认识呢，他们能够在做诚实无过的人，一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那么这个诚实无过呢，诚实这两个字呢，在不同的版本里面也翻译成纯洁的啊，纯净的 pure 啊，就是单纯的啊。那我觉得今天在我们身上呢，这个单纯呢也是一个很大的危机哈。我记得自己信主十多年了哈，我觉得越来越不容易像从前刚信主那个时候呢那么单纯啊。 我觉得这个好像也是我们看到那个启示录哈，当启示录第二章，当圣灵借着约翰写信给七个教会的时候呢，头一个教会以弗所的教会呢，也就讲到这件事情。当时给这个教会有很多的夸奖，他们的真理上没有错误啊，他们在那边也能够抵挡异端，而且呢，他们在那个地方呢，他们也能够为主做很多的工作，有劳苦，有忍耐啊，有这些哈，有主的工作在他们当中。可是呢，他们失去了那个起初的爱啊，那个单纯的爱。那个起初不是指时间性的，不仅仅是指那个时间性的，好像是初恋那个初子啊，不是那个，是指那个纯净的，那个最纯洁的、最高的那个啊，不能够回到那个点上。我觉得这个点上呢，也是应该是今天主对我们的一个提醒。我们信主越久呢，有时候呢，慢慢的呢，好像目标就多了。你看到保罗呢，他越来越单纯，他后面呢只有一件事，在他的追求里面呢只有一件事。从前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有很多事哈，不过起码在这个地方，他告诉我们说，只有一件事，我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就只有那一件事，他在那里努力。那么这一点上呢，也是给我们很深的一个提醒啊，叫我们在服侍主，在跟随主的道路上呢。我们需要越过越加的单纯，越过越深的去体会体贴神的心意。后面提到基督耶稣的日子，基督耶稣的日子，爱慕基督的 赏赐、保罗实际上在第一章的里面呢，他也给我们一个例子哈，这个不明显，不过我们可以看得出来，给我们一个例子。因着他的属灵认识呢，他在那边呢，他有一个挑选，到底要与主同在更好呢，还是在这个肉身上活着更好？他这因着他对主的爱，对主全辈的认识呢，他简直说我今天如果活在世上，对你们更是要紧的。我想对着一个捆绑的人哈，身上而且他有疾病，我们知道哈，这样一个人呢，可能他觉得说与主同在真的是好的无比的哈。就可以脱下这个卸下世上的劳苦了。可是他为着教会的缘故呢，他选择说我今天呢，我活在世上呢，对你们更是要紧的。在第一章第二十四节讲到活在世上更是要紧的。所以这个就是告诉我们说一个属灵的认识啊，当他的爱呢在知识上，在各样的见识上多而又多的时候呢，他的属灵上面呢，他就有一个分辨力，他就知道什么能够选择什么样是教主啊，能够讨主喜悦，是神所要的。那后面所有的这个结果呢，是要叫荣耀称颂要归给神。今天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呢，叫我们要叫荣耀称颂归给神哈，不仅有这个祷告，并且要有实行的，在每一天的生活上有实行的。当我们今天读过这段圣经的时候呢，我不晓得你在下面是怎么想的，你可能想说啊，他在上面要讲教会的服事了啊。实际上，我觉得我们每天的生活更多的就是在家中的。在家中也一样，要同心合意的讨主的喜悦，啊，要向主同心合意。今天我们刚才举到例子，一开始保罗在腓立比做福音工作的时候呢，有两家，起码我们知道有两家全家得救，利迪亚的一家，还有这个禁足的一家，全家得救，神拯救全家。然后怎么样，然后就选择弟兄服侍，那姐妹不服侍，或者反过来叫姐妹服侍，弟兄不服侍，不是这样。神选了一家，让恩典临到一家，就是要每一家都来一同的同心的服侍。那我们今天家庭的难处是什么？因此家庭很多很多的难处呢，我们变得没有办法同心，我们变得只能一个服侍，一个呢带着很多的重担去服侍，因为后面一方还在拖后腿哈。那我们实在是求主在这个点上呢，要怜悯我们。我实际上我今天觉得，我们怎么样能够同心呢？我们怎么样能够在家里面能够同心的和服侍主呢？腓立比书第二章那段的圣经呢，就告诉了我们那一条路。那段圣经的最后一句呢，也讲到使荣耀归于父神，跟这个祷告，跟第一章的祷告一样，叫荣耀称赞归于神。所以那一段呢，那一段的圣经，我个人觉得是给我们一条路啊，给我们一条路怎么走。我觉得今天我们可能不能再到圣地去旅行哈，我们可能不见得有机会再到圣地去旅行 啊，再去走那个耶稣走过十字架的路，我相信可能圣伯伯跟圣母他们去走过那个十字架的路哈，我们可能没有机会去走那条十字架的路。不过圣经告诉我们要跟主一同走那个十字架的路，我就称为第二章的这一段圣经呢是十字架的路哈。这个他讲到第五节，你们当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啊，然后第五节一直讲了，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子。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这个就是主里面的那个十字架道路，这个也是我们每一个人要走的里面的那条十字架的道路，就是向着主来活，向着自己来死，慢慢的被主一步一步的一步一步的降卑。今天我们没有一个完全的，当保罗写这封书信的时候他也没有完全，他也说我不是以为自己完全的，他也还没有完全啊。然后我们看得到了提摩太后书的时候呢，保罗就知道了，那个时候已经快要见主的面了，有公义的冠冕为他存留了。所以我们知道保罗的生命还在往上升，还在继续的往前，今天在我们身上更是如此啊，更是这个样子。我们讲到同心在我们的身上怎么可能呢？我有我的心，你有你的心，怎么可能同心呢？这边告诉我们要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如果大家如果家庭的里面，教会的里面，大家都是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的话，那么那个同心很自然的就产生了。那么这个怎么可能呢？耶稣基督的心到底是什么心呢？后面这段的圣经，刚才我们读过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六节到第九节，这段圣经就讲到耶稣基督的心他是怎么样的啊。我们常常讲到家庭的时候呢，我们很愿意用以弗所书第五章最后那一段啊，讲到那个教会那个先生是丈夫是妻子的头啊。你们做妻子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哈。然后丈夫是妻子的头，妻子是好像妻子呢是身子一样的哈。我相信神设立家庭呢，是为了要彰显这个见证，就是教会和基督的这一个见证。那么在那个里面呢，我们也常常在那边，如果讲到家庭问题，我们常常也愿意在那个地方好像有一点争执。你看是先写姐妹哈，姐妹要顺服，所以后面呢是写弟兄，所以呢如果有问题的话，姐妹要先顺服哈。实际上这个如果我们回到以弗所书来看的话，保罗那个祷告呢，保罗就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的心是什么心呢？是谦卑，是自己先降卑啊，自己先在那里先降卑啊，最后呢他就用自己的血买赎了教会。我知道我们在生活的当中，我们在家庭里面难免我们会遇到一些难处啊，这个神允许我们，叫我们生命能够成长，这个不是什么好像特别羞愧的事情，这个我们都要学习的，我们在家庭的当中我们都要学习的啊，我自己也学习，我也还在学习啊。但是在这个的里面呢，我实在是鼓励在座的哈，尤其是弟兄，如果你的夫妻当中你有争执的话，弟兄你要先下来，很不容易，但是你要先下来。我记得有一次我跟我的姐妹有一次就有了争执哈，争执半天呢，我轻易讲道理，那么她当然她也讲一些道理，后来她就想说你讲那些道理，讲那么多道理干什么？我只不过要你稍微的安慰我一下，给我一个 hug， 这样就好了啊。那我正气的，我怎么还有可能这个时候给她一个 hug 呢？好像很难哈。但是那个时候实在是感谢主哈，圣灵帮助我哈，我还是很生气的去给他一个哈，是不容易哈。但是呢，我们要下来，我们需要下来。弟兄们在座的，你们有很多的，你们可能也有经历同样的事情哈。那个时候呢，要靠着主的恩典，你要下来，你真的要下来，神的恩典就必要临到你，你必要来经历主自己。腓立比书不仅是给我们这条道路，他告诉我们说神有很多的恩典，就是预备的那个在那个地方要叫我们进入的，要叫我们知己的，因为有一天我们要到耶稣基督的面前。保罗在最后讲到说，我不是因为缺乏说要你们有对，所以我感谢你们，而是因为你们的这个馈赠呢，你们这个奉献给我们 给我的这个奉献呢，这个金钱的奉献呢，能够归在你们的账上。有一天到主的面前呢，你有一个东西能够奉献给主。保罗为着这个很喜乐，啊，保罗这个为着这一点呢，他很高兴。我们也需要有这个看见，我们也需要有这个思想在我们的里面。有一天我们要到主面前的。你今天很不容易，是的，你今天很难，但是你靠着主的恩典，你能够胜过。有一天你在主的面前，你能够向主有一个好的交账。求主帮助我们，求主真实的在这件事情上真的是帮助我们。我们回到前面保罗的那个祷告了，还有几点我们没有提到，就是第十一节了，靠着耶稣基督结满了仁义的果子。靠着耶稣基督结满了仁义的果子，到底什么是仁义的果子呢？到底什么是仁义的果子呢？我相信就是主要把他的自己的性情制作在我们的里面。我靠我们自己，我们没有什么果子可以结出来的啊！我们结出来的东西呢，啊，在我们自己靠着自己所行的义，在神面前也如同破烂的破布一样哈。但是主要把他自己的性情制作在我们的里面，叫我们靠着主能够有仁义的果子。人家看见你身上有那个见证的时候呢，人家能够把荣耀称赞归给神，人家能够看见主，看见主自己，知道主的性情是什么样。今天主在地上，主拣选了我们这些人做他的见证，拣选我们做他的见证人，于是在启示录特别讲到见证人这件事情，拣选我们每一个人都做他的见证人。换句话说，人家要在我们身上看见到底基督是怎么一回事。我们承认我们自己还不完全，我们还在成长当中，每一个人都是一样。但是呢，我们需要有看到那个标杆，啊，基督是我们的标杆，他要把他的性情制作在我们里面。我们慢慢的需要在我们自己的生命当中，我们的身上，叫人看见基督自己，看见基督的性情。这个路没有别的路，就是十字架的路，就是我们刚才所提到的。他本有神的形象，他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他不抓着那个不放。他不是说我就是神，我抓着不放。如果主在那个地方抓住不放的话，他在十字架上，他那个被钉的时候，他也讲哈，讲到说，我可不可以，我这个你岂不知道，说我现在可以求父，他就可以差遣十二营天兵来救我们。可是他没有，他孤孤单单的为我们的罪停留在那个十字架上。他不是以自己神同等为强夺的，他没有抓住那个不放，反倒虚举起了奴仆的形象。起了奴隶的形象，简单的说，实际上是奴隶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式，就自己卑微，是自己卑微，不是别人叫他卑微，他自己选择卑微啊，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今天在我们身上，有时候也是这样，我们也愿意死，可是死到一半呢，还没在十字架上，我们又活起来了，又开始拍桌子了啊！所以呢，你要看到哈，主要帮助我们，要叫我们这个死呢，一直完全。在十字架上，那么神就能够将他升高，赐给他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天上地上和地底下因着耶稣基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所以今天神要得着荣耀的话，不是说我们好像靠着自己能去做什么大事，而是我们怎么样愿意在神面前存着一个心，存心顺服啊，向着一个在神面前向着自己来死，向着神来活。我要讲到一个真实的例子啊，一个真实的例子啊，在就是发生在某一个团体，一个基督徒团体的当中，在他们当中呢，也发生了像腓立比教会的这样的事情。有两个姐妹呢，非常的有恩赐，也非常的被神使用。他们那个团体呢，每年都有一次的特会，所有各地的那个同工都会聚在一起，然后一起聚会。那么那次的特会当中呢，就是刚好那两位姐妹呢又有意见，然后又有很有恩赐，刚好是先后的讲员。结果呢，前面的一个讲员呢跟后面一个讲员讲台上就打起仗来了啊。但下面的人都知道啊，但是上面的人还都觉得自己对嘛啊，所以就讲起来了。当时在他们当中带领的那位长子啊，是位神很使用的人啊，已经到主那里去了。他很老练啊，是相当于使徒级的人，因为他在各地建立了很多的教会。当时他一句话都没讲，到最后在聚会最后的时候呢，他就带领弟兄姐妹再唱一首诗歌，非我为主。当那首诗歌唱完的时候呢， 圣灵在他们当中大大的做工。那两个姐妹就到了台前认罪悔改，所以当时在他们当中就掀起一场很大的一场复兴，就是因着这个缘故。我今天很想要把这首诗歌呢介绍给大家，但是我们也办公室，我记得我们也唱过，可是我找不到那个投影片，所以我只能把歌词稍微念给大家听哈。这首诗歌讲 Not I but Christ， 非我为主，非我为主被人高举并爱敬，非我为主被人宣扬并相信，非我为主显在言语和步伐，非我为主显在思想态度。哦，求主救我脱离自己，失气在你里面。哦，但愿不再是我自己，为主活在我里面。第二节讲，非我为主是我一切的起手，非我为主是我供应的源头，非我为主是我为我所为而工作，非我为主是我所为生活。非我，第三节，非我为主所以不再有闲缘，非我为主所以不再自怜，非我为主所以不再为自己，非我为主所以不再自义。第四节，非我为主故无一可以自傲，非我为主故无一可以自暴，非我为主因此不再有重担，非我为主因此不怕危难。第五节，非我为主不久充满我眼睛，荣耀无比不久就要显现，主唯有主要永受我的感谢，耶稣基督要永世我一切。哦，求主救我脱离自己，失气在你里面。哦，但愿不再是自己，为主活在我里面。这首诗歌非常非常美的一首诗歌，我们以后有机会的话我们可以来唱这首诗歌。我今天要交通的话也就到这里，我们一起再有点祷告。我们的主，我们敬拜感谢你。主啊，我们若不能达到你所要拯救我们的，若不能得着你所要得着我们的，主啊，你的心意就不满足，你的工作就不停止在我们的身上。我们感谢你，你的标准这样高，而且你不放手，你不愿意我们就这样懵懵懂懂就这样停留在这个地方。主啊，求你救我们脱离自己，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向你有起初单纯的爱。主啊，常常多少的时候，主啊，我们选择自己的方便，我们叫你不方便，我们选择自己的方便，主啊，我们叫你的侍奉，叫对你的侍奉得到了亏损。主啊，我们求你怜悯我们，求你拯救我们脱离自己。主啊，愿意走你为我们走过的这条十字架的道路。主啊，愿我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却死在十字架上。主啊，我们把自己，把教会每一位弟兄姐妹，每一个家庭都交在主的手中。恩主啊，我们多么需要你自己的恩典扶持我们，你圣灵光照我们，帮助我们，在我们不能的时候，主啊，你能，你帮我们开出一条路来。主啊，叫我们实在能够在你面前说，靠着主我凡事都能。主啊，叫我们能够胜过一切的难处，包括家庭当中各样的难处，服事当中各样的难处，生活当中各样的难处。主啊，叫没有一样事情成为我们的捆绑，成为我们的难处，叫基督在我们身上造强显大，叫我们能够像保罗一样说的一样，我们活着就是基督，我们死了就有益处，叫荣耀颂赞能够归给你。恩主，求你肯听历世历代送圣徒在你面前的祷告，垂听保罗借着腓立比书向为着我们的祷告，也提着垂听我们在你面前有声无声在你面前同样的恳切的祷告。主啊，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更多的体贴你的心意，更多的看见愿意你自己得着方便。主啊，愿意我们失去那个方便，在各样的服事当中，主啊，我们选择你居无所谓，我们把自己，把教会，把每一位的弟兄姐妹，每个家庭交在主的手中。主啊，求你怜悯我们，求你帮助我们，叫你的 旨意能够通行在我们的身上，照你的工作能够通行在我们身上，叫我们能够成为诚实无过的人，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因为你愿意帮助我们，并且你热意帮助我们。我们谢谢主，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